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在各位嘉宾自我介绍前，先祝各位听众中秋节快乐。那先让各位嘉宾再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Aiden。
大家好，我是 Logan。
谢谢各位嘉宾，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elsea。 那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我已经开学大概一周左右了，我想简单问一下各位嘉宾开学一周的感受，就是说比如今年有没有选比较有意思的课，有没有比较期待的事情。我现在分享一下吧。因为我今年是12年级，就是在最后一年了，我可以选一些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课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毕业的那些需要的 credit 还没有，然后给我排了，就是我当时选了一些课，然后弄我这个快乐。我这个学期选了一节厨艺课，然后，我周三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个东西了，我感觉那门课会比较有意思。还有一个是教我怎么理财的那个，就是可能我个人感觉没有厨艺课好，但是，也是比较轻松的课。我还选了一些。像 AP 台，我还选了一些 AP 课，然后也没有特别多，就是也不想让自己特别忙。我感觉还是有比较期待的事情吧。我其中有一门 AP 课，就是下周还是下下周，就是要去那贝尔维尔的植物园，然后去画画啊之类的。我感觉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事情吧。然后还有比较喜欢的课。但是总体来说我感觉都挺好的。
我是挺开心，因为我可以见到一个暑假没有见到的朋友啊，也可以交新的朋友。可是我也有点不开心，因为暑假结束了，然后要早起来去上学。
我其实各有一些，我觉得早起来上学肯定是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我平常假期的时候都起得非常晚，但是上学来讲的话，我见到一些我之前的朋友还是蛮开心的。但是现在开学我开学之前就已经有一个跑步训练，学校跑步队cross country， 然后这个是很累，然后现在是每天4点到6点钟有训练，也就是刚刚放学过一会儿就要去训练，然后这个是比早晨起来要累多了，所以我主要是因为这个才感觉累。
我已经开学大概2个多星期了，我现在10年级，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我就现在每天早晨起来要5点50分起来，所以我那个没那么喜欢，每天都很痛苦。但除了那个，我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
我是感觉就是开学了，我也是9年级嘛，就是新进入高中，而且感觉有点兴奋的嘛。毕竟是，哎呀，第一次在高中上学嘛，但是我也是感觉还是好累，因为我报了那个网球队，然后现在每天啊4点到5点40多要训练，我训练1个多小时，真的好累。
我第一周呢课程换了好多。所以还没有特别稳定下来，所以我第一周我觉得蛮乱的。然后我早上没有需要起得很早，跟我一般差不多。不过晚上我也那个报了网球，我要6点45分才下课，大概要7点半才到家，所以做作业的时间比较少，然后会睡得比平时晚一点。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啊，今天是是中秋节，你和你的家人今年或者是以往是怎么过中秋节的？那你你的家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习俗？会不会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或者是菜？嗯，我现在分享一下吧，因为我父母他们都是北方人，然后他们在中国的时候就是从小到大嘛，他们不太会吃，就是像我们现在就是在可能在 Costco 能买到的那种可能那种月饼，就是一些莲蓉馅，然后枣泥馅这些，然后双黄那种，他们吃那个吃的不是很多，他们还是吃就是小时候他们还是吃老式月饼会比较多，然后包括我爸爸妈妈现在也是更喜欢吃那种月饼，但是我更喜欢吃就是在 Costco 买，因为我从小就是和他们吃的都就是月饼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一直吃那个，对，然后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应该有就是和年夜饭也差不多吧，就会做一些鱼啊，然后肉就是鱼啊鸡啊这些，还有猪肉啊这些，就是都会做，但是没有年夜饭那么隆重嘛。然后还就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在山东那边，然后那个季节那个季节水果会比较多，然后他们除了就是和年夜饭里唯一一个区别就是可能小，那就是规模要小一点，然后水果会比年夜饭要多一点嘛，然后特别的习俗也没有特别多，就是吃的月饼的不同，然后还有就是在饭桌上可或者是过节的时候水果会多一点，然后月饼可能会就是没有占特别大的位，就是可能送别人的话都是水果和月饼然后一起送，这个就是这一点区别，其他其实都是和其他地方差不多的。
其实我今年跟过往的那个中秋节其实没什么区别吧，可能就是聚餐的人多了点吧，其实其他的也没什么的。然后我家乡的习俗啊，中秋也没什么，也不就吃月饼啊那些的嘛。
我们基本上不过中秋节，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我们一般可能最多买点月饼什么的。中秋节其实可以说从来都不过的，所以去年今年也没有什么区别。
对，我们也是中秋节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像聚餐这种事情，但是我们一般来说中秋节都会吃月饼，可能自己会做月饼。像我们以前中秋节的话就会做好几十个月饼，然后可能会送给别人啊自己吃啊都有，但是我们没有聚餐。
我们平时中秋节什么东西都不干的。
谢谢各位嘉宾分享。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近期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在西雅图中国城附近大规模扩建，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关注，其中有些人担心影响社区的安全问题，也有很多人已经表明社区因为流浪汉问题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除这次的扩建外，西雅图已经有五家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或者住房设施在中国城国际区或周围运营，其结果造成了持续的安全问题。居民们希望金县政府把无家可归者安置在其他地方。金县目前正在准备现有的庇护所基础上增加150张床位，此外还包括一个戒酒中心、一个休闲车停车场和一个精神健康治疗设施。那像流浪汉的话，在西雅图，然后可能像西海岸城市都会见的比较多，问题也比较严重。我现在想简单的来聊一下常见的流浪汉原因，他们是为什么会就 就是肠胃的。我简单来分享一点吧，就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刚开始看到流浪汉，我感觉很害怕。然后我父母也是，就是因为在中国也看到过流浪汉，但是没有像西雅图市区里就是那么多，他们也没有见过特别多的流浪汉，就是在那一条街上。然后当时我父母就跟我说，就是因为美国有的时候就是你如果租不起房的话，就是比较现实，就是如果你真的交不上房租了，你就真的有可能从这个房子里搬出去，或者是你真的没有钱付，就是没有钱，然后你就只能就是住在外面。中国常见还是比较少的吧，我在大城市里中等，然后我就大城市里也不是特别多，所以我父母跟我讲了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就是住房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钱交房租的，你真的有可能就是很大可能会被迫搬出这个家。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家庭的话没有办法就是在交房租的同时在养家的话，就会就是整个家庭他们不管你有几个孩子，然后不管你说什么时候，就当然有些房东会这样，但是街上还是会有一些像带着孩子。
我知道一点就是流浪汉他们是没有地址的，就是他们没有家，所以没有住址，那么很多工作他都需要一个住址，需要一个邮箱地址，所以如果你没有家的话，你很难找到工作，所以这也是流浪汉他持续找不到工作，持续流浪的原因，因为他找到很多工作，应该是基本上常见的工作都需要一个地址，所以他如果有应急事情，他知道你住在哪里，那么这种流浪汉就很难满足这些要求，所以他们要找到工作也明显更难。
我觉得我所知道的流浪汉最常见的变成流浪的原因就是有几个，第一个是他们如果有一些心理问题的话，可能有心理问题，然后家人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家人，所以也没有帮助，那么他们可能就越来越发展的更加极端不正常，那么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认真的维持一份工作，如果没有工作的话，那么就可能慢慢就没有房子啊什么，所以就变成了流浪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可能吸毒上瘾，如果吸毒上瘾的话，那么也是没有办法维持工作，那么就有可能会失业失去房子，那么就变成了流浪汉。第三个原因就是如果流浪汉在不是流浪汉的时候就欠了很多债，但是这个欠债我想说一个，他们不一定是他们自己比如说去赌博啊什么欠了债，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比如说什么家人或者自己生了一个重病，然后必须要去治病，结果治下来好不容易治好了，但是却欠了很多钱，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有可能会丢掉房子，那么就变成了流浪。
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一般那种流浪汉就因为丢了工作啊，丢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家，也只能在大街上流浪。然后呢，也像刚刚上位嘉宾说的那样，就是很多的工作现在都要填写家庭住址，但是呢，因为这些流浪汉根本就没有家，所以说呢，他们就找不上很多的工作，所以这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只会让他们继续流浪。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常见流浪汉这么多的原因了。
我再补充一点吧，就是。突然想到，就是我之前和我父母聊存款的时候，就是说我父母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尽管当时挣的少，也会尽量省，然后去留一些存款，他们一直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就包括到美国也是，就是有了工资以后，然后有了钱以后，他不会就是如果是投资的话，他不会把所有的投出去，他会可能拿四分之一或者是很小一部分，然后剩下的一部分存起来，或者是用日常生活花。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社会，因为社会保障好，有很多美国人，他们可能他们就没有就是存钱习惯，或者是他们从小长大就没有养成这样习惯，也没有特别多说哦我一定要存钱，然后我一定要存一些钱，然后如果万一我没有钱了怎么办。那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就假如说你生一场病，然后你再加上你丢了工作，然后你交不起房租，你就只能被迫留在街上，然后留在街上你又找不到工作，还有更难存钱了，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吧。我感觉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存钱的话，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就是突然如果是发生一件比较大的事情，然后他就是会造成他很大可能会成为流浪汉。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秉持惠人关怀精神，以您为先，专注支援您的整体健康，并提供各种计划选择与服务，让您能从联邦医疗保险中获享更多。更有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助您找到适合的计划，拥有健康的黄金岁月。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就无家可归者庇护所来谈一下西雅图长久存在的流浪汉问题。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流浪汉他们会因为交不起房租，然后如果说有一件就是会生病，然后丢了工作，到这些都是会成为就是常见流浪汉的原因。那中国城，就西雅图中国城，不仅中国城有很严重的流浪汉问题，在西雅图市区不同区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流浪汉问题。那各位嘉宾去西雅图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流浪汉？你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如果有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没有就是可以现在身上有没有看到或者还印象是怎么样。我现在分享一下吧，因为我一开始去西雅图的时候，就第一次去的时候在路边没有注意到特别多，就是去西雅图的那个路边没有看到过。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去西雅图一条街上吧，应该也是就是不是特别乱的街，但是就是一个正常的街道，也会有一些流浪汉。我可以看到有一些流浪汉在店门口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在大街上走，都会有。那个时候因为刚来美国，然后我妈妈她比较担心，就是因为她听说这些流浪汉他们精神会有问题，所以她害怕我们会害怕，就没有就绕着他们走，然后又会尽量避免他们。所以我当时也没有遇上过特别多，但是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当时在华大那边有一条街上，那条街上有一些流浪汉吧。然后我们当时因为有一个餐馆要早上去，然后当时就看到了有一个流浪汉睡在那个店门口。但是我为什么对他印象比较深刻呢？就是因为他和我印象中的流浪汉的就是不是很一样吧。就是他印象中的汉子是又就是脏，然后然后可能精神有一些问题，然后没有礼貌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我当时虽然他是睡在我们家门口，就是因为有一个棚子，他们在那儿，可能就晚上随便找一个地方就睡了。他就是比较有礼貌，因为当时我带着我的妹妹，她当时应该是只有四五岁左右吧。然后她在抽烟的时候，她会也会回避。然后她如果在那儿住的话，早上如果不是我们知道的话，基本上你看就是看不出她在这儿住过好几个晚上这个痕迹的。所以当时这个人就是这个流浪汉，对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但是后来就没有遇到过，就是像我之前就是对这个就比较概念比较有礼貌啊这种就没有了。但是我也没有跟他们有特别的交流，就是大街上路过就过去了，然后也没有遇到过。
平时我是在西雅图的南边或者市中心看见流浪汉。在西雅图的北就是北面，我平时都看不到流浪汉，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那里的就是那些房子都特别贵，然后可能那些流浪汉在那里待着就是不适应吧。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不打扰流浪汉的话，那他们肯定不会来打扰你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 notice 的一个点。
我一般西雅图去的也没特别多，但我见到那些 homeless 的人的时候，我一般就不理他们我就这个直接走过他们就好了，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我跟他们的话就是一般最容易见到他们的是我跟爸妈在车上就到家或者是去其他地方的时候，在路边红灯那边会遇到他们，然后我一般就不和他们目光接触，就不去看他们，这样他们也不会来找我们，他就会找其他人。然后我感觉我对他们的印象就是一般这些流浪汉一般不是很老的人，一般都是挺年轻或者是中等的。我最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还带着他的拿着一块牌子上说他们有两个小孩，然后他还带着就一个男的，他带着他的老婆一起坐在那里，就是坐在一个稍微车停的比较多的一个马路口那边。我对他们的印象就是我一般就想他们这么年轻，他们为什么要来乞讨呢？他们不能做一些其他的找个工作或者之类的。那么我虽然是有这种印象，但是我也知道找工作并不是非常容易，特别是当你没有一个地址。
我一般来说见到流浪汉最多的就是我们住在这个我们自己住的城市是流浪汉非常少几乎没有的，因为这里对流浪汉的宽容度并不高，如果见到流浪汉的话警察就会把他赶走。所以我一般最常见到的流浪汉的地方就是从我们的城市开到西雅图的那条高速，基本上一进入西雅图的境内就有高速一个转角那里就有很多帐篷里面都是住着的流浪汉。然后我对这些流浪汉的整体印象就是他们住的帐篷乱七八糟的，并且边上有很多垃圾。就是我想如果是流浪汉你要住在那里，如果实在没有地方住的话，那你总归要有个地方住，那你就搭个帐篷。但是你不至于把这个边上的路什么草地上面都扔满什么塑料瓶子啊什么垃圾吧，但是他们也一点都不注意环保就随地乱扔垃圾。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流浪汉是我以前住的公寓边上的一个教堂那里有一个流浪汉，他基本上一直就躲在一个教堂的一个拱形门的底下，可以躲雨躲太阳的地方。然后他就从来没见到他说话，然后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如果去教堂那里玩的话，他就一直坐在那个门底下什么事情也不做，他好像有个手机但是也不知道他听不听音乐看不看手机，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这个人没有任何事情做，他一天的时间是怎么过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以前见到过一个人，我也没有办法确定他是不是无家可归，但是我就见到他在一个，我不记得是不是在西雅图，有可能不是在西雅图，而是在另外一个像拉斯维加斯类似的城市，就是在旅游的时候见到过一个看起来像流浪汉的人，他手舞足蹈，不知道是唱歌还是什么，反正他就看起来非常的疯狂，在做一些手舞足蹈跳来跳去的动作。我也不知道他是喝醉了呢，还是吸毒上瘾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怕，因为我当时听说，如果你见到一个流浪汉的话，如果你和他目光交触的话，那么他有可能就会来攻击你，所以我就都不敢看那个人，但是我又很想看，我想看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这样手舞足蹈。我觉得这两个流浪汉给我的印象最深。
我是经常在就是唐人街那块就是经常看到流浪汉，但是呢我一般都会避开他们，就是比如说他在那，比如说他在左边，那我可能就会去右边那块，因为我怕就是这些流浪汉什么攻击我呀，或者是碰瓷，就诸如此类的事件发生的。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流浪汉呢，就是我跟我的爸爸在开车准备回家的路上呢，在一个天桥底下看见哇一群流浪汉，我搁那里类似于跳大神的之类的那种动作，再配上当时那种夜色啊，显得非常的诡异，在我当时啊给我幼小的心灵啊造成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我就是遇到过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除了那个比较就是少见比较有礼貌的，就是我朋友他跟我说，我这个应该是就是他可能最近才发生的，然后他那天跟我讲了，然后他和他他和他的一个男性朋友，他出去西雅图，然后他们在华纳那条街上，也是在华纳那条街上，然后他们就吃饭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在那边逛，然后他就看见有一个女性流浪汉，然后就对着男性，他只对着男性，然后大吼大叫啊什么的，有时候还追着他，然后打呀什么的，就是我当时感觉就是比较好笑，但是他跟我说他也追了他那个男性朋友，就追了男性朋友嘛，但是没有打他，但是就是我当时还觉得挺奇怪，因为我之前也看到过有一些精神疾病流浪汉，就顶多就是跟空气对话这种，然后在大街上然后突然大吼大叫或者怎么样，这样也没有特别伤害到路人吧，但是他当时这样的一个流浪汉就是真的让他感到害怕了，然后可能当时听着比较好笑，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感觉还是会比较害怕的，所以这个应该算是就是我朋友跟我讲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那除了这些疫情和华州政府对流浪汉也是对西雅图流浪汉问题影响也是比较严重。那疫情和华州政府做法，比如说发放在疫情期间发放失业金，然后给这些流浪汉提供住所之类的，它怎样恶化了西雅图市区的流浪汉问题？我来简单说一下吧，就是，我上周末跟一个就是，我妈妈的朋友，她就是做了一个像政治的那种采访，然后我们当时聊到说，华州政府政府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有没有影响这个经济，或者是他有没有什么漏洞。那他们提到的一点就是发放失业金呢， 我问题里也提到过，就是发放失业金，他们觉得就是说加重了这个员工短缺的问题，因为疫情中确实有很多人说啊，我有了这个失业金，我也可以过得不错，就是我也可以过得不错，那有很多人就不去工作了。我觉得和流浪汉问题和这个可能差不多吧，就是西雅图市区一直西雅图政府或者是州政府他们一直在和再去帮助这些，就像我们就是主要话题然后说他们要给他们建一些设施啊，这些就是想办法更优化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对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因为如果说你有一些住的地方，然后你也有一些可能精神人一些能来帮助你的人的话，我觉得会有更多人就是说我不害怕去成为一个流浪汉了，然后更多流浪汉如果说这个地方有一些设施的话，他们也会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就是像给他们建设施的话算是加重了这个问题，但是疫情也没有说影响特别大，但是疫情这几年确实多了很多流浪汉。
主要华州政府这个发放失业金这个其实有好有坏吧，对于那些在疫情当中那些失业的人来说当然是件好事，对于那流浪汉来说其实也不算好也不算坏吧，就是好处呢当然是他们会过得更好，但是呢坏处其实就是会逐渐养成他们的惰性，然后呢那些流浪汉就不会去工作，然后呢他们只会依赖这些失业金啊生活着，就也不会主动去找工作，而这样的话根本就问题就得不到解决的方法。其实我觉得华州政府最好的做法其实还是就是降低那些工作的那种需求要求啊，或者说就是给这些流浪汉安排一些工作啊那些的，这样才能让流浪汉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的改善。
我觉得华州政府这个做法也不只是给失业金，或者是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讲到的就是比如说流浪汉他们吸毒很多，那么政府他就有专门提供就免费等于说是免费吸毒的场所，这样他们自己滥用就是脏的针头就不会传染艾滋病或者之类的。那么不是每一个地区都发这些福利的，所以比如说西雅图发这些福利，那么这些其他地方的流浪汉他们听到这个他们有可能就会就是想要来西雅图，这样他们就可以免费领取这个福利，因为在其他地方拿不到，所以就发放福利的这些地区还会吸引其他的就是其他流浪汉过来，所以不只是会造成一个地区流浪汉的惰性更重，还会造成其他地方流浪汉过来，造成更多的流浪汉人数。
我也觉得对流浪汉有更多福利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可以解决流浪汉问题的好方法，但是呢我觉得给流浪汉福利自然是有它的道理的，我觉得主要的目的就是拖缓这一个情况的恶化，并且改善一些非常不好的情况。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生了癌，那么可能动手术是一个彻底根除的方法，但如果一个人年龄已经很高了，动手术又很有危险，那么你可能就会采取一种可以更加减缓病情但是却并不是要根除这一个疾病的这种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比如说要给流浪汉免费打毒针的地方，这样子的话他们至少不会传播艾滋病，是不是总为比让他们自己用脏的针孔来打针要更加好。但是我个人是还是不支持这种方法，因为我觉得流浪汉的问题是 需要彻底解决的，而不是就你在那个拖着，然后稍微延缓一点这个情况就可以的。因为像西雅图这里，如果他们继续有这种福利的话，那么就像刚才一位嘉宾说的，他们会吸引比如说整个州的流浪汉都到这个城市来，那么也就是会使西雅图的流浪汉情况越来越恶化。即便他们的福利目的是为了帮助流浪汉，他们可能也会把这个流浪汉的情况变得更加恶化，并且他们这样子比如说给流浪汉钱啊，或者给流浪汉住处，或者给流浪汉毒品，这只能让流浪汉保持现状，而不是让他们改变。所以如果给住处我倒是支持的，但是如果你不给他们其他的帮助，而是给他们比如说心理医生来帮他们治心理疾病，或者让他们戒毒，那么可能会更加有效的除去流浪汉这个现象。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各位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今天聊到的问题是西雅图的流浪汉问题。我们刚才聊到了疫情和华州政府对西雅图流浪汉问题有很大的影响。那他们具体怎样恶化了西雅图持续流浪汉的问题呢？有没有嘉宾想要再来分享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一开始节目提到说金县要给无家可归者在现有的收容所然后还要再加再建更多的收容所，就是在中国城的地区，还有已经有很多人反映了就是说社区的安全问题。那你个人同意金县政府的做法吗？这样做会给中国城区域甚至全西雅图区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个人就是还是在中立，就是说如果不给他们建的话，他们就会在大街上。我上次去西雅图的时候也比较脏比较乱，然后街上的流浪汉也比较多。如果能有一个地方让他们暂时住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好，但是长期的话我不是，如果是长期住的话，我觉得不是很同意，因为这样 反而会加重就是流浪汉问题，就是说哎这个地方有住的地方，然后可能其他州的流浪汉也过来，就是西雅图其他地方的流浪汉也过来了，就会导致中国城地区或者是建造这个庇护所的地方，就是流浪汉问题更加严重的，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它只是暂时解决问题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就是保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偏向更不同意一点吧。然后影响的话，就是因为流浪汉如就是像没有庇护所的话，他会住在桥洞底下，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地方需要上厂房，所也是桥洞那边，然后包括大街上，他们没有帐篷的，他们一般都会住在大街上或者怎么样。我感觉就是虽然说他们可能觉得没有说特别大的问题，因为像市区的话，他们也没有其他地方住，也没有房子，然后有帐篷只能住在帐篷里，然后没有帐篷的话只能住在街上，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上街的话，还是有些人会，就有很多人基本上都会害怕，因为不是所有流浪汉精神都比较正常，然后他们也不是所有流浪汉他们都不吸毒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是一个安全问题，然后如周边区域的话，如果说其他州也过流浪汉也过来的话，那西雅图那整个区域那肯定会是流浪汉会更加多，然后包括其他区域，可能像我们生活的区域也会有一些吧。那就首先就是安全问题，再有就是影响会不会好，这个我觉得主要就是社会安全问题。没有话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像前几期我们在聊中国城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SE3 地铁它也现在也在建造中，当时说要不要在西雅图中国城那边加站点，但是如果 SE3 地铁动通车了，会不会使流浪汉问题在西雅图市区周边区域扩散，你会不会担心流浪汉到你生活的区域？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去标准市区的路上的时候，看到了那个地铁，我不确定具体是不是那个地铁，但是就是他当时确实有一个地铁，就是说他会通到像就我们生活的区域了。我当时有一个顾虑，就是说如果地铁通车了，流浪汉会不会就是到贝尔维尤这边来？因为我现在在街上已经看到了一些，但是现在看到的可能也就是当地的，也没有太多从西雅图那边过来的。然后我还是会比较担心会不会有流浪汉过来的话，因为如果流浪汉实在特别多的话，如果然后他们现在也有这个工具可以到周边区域了，然后或者甚至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会比较担心。嘉宾继续分享。
其实我是不怎么会担心的，但如果说他这个 SD3 的地铁通车的话呢，那我觉得还是会在那块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的话，就是让它会扩散一点，我觉得会，因为你如果那边施工的话，那肯定那些流浪汉就会走的比那些地方要远，然后呢就会影响到周边的地区，但是我不太担心呢，我会流浪会到我这地区，因为我这边管。
我不是会很担心的，因为我觉得流浪汉其实如果他们要去别的地方的话，应该会去像一些大城市的 市中心，像 Bellevue 或者一些别的城市，我住的地方都离这些地方挺远的，我觉得流浪汉应该不会来到我这个地方。
我呢是并不一定觉得会有很多流浪汉到我们的城市来，因为我们城市对流浪汉的管制本来就比较严格，但是我觉得可能确实会有少部分的流浪汉到这里来。那我肯定是不希望我住的地方附近有流浪汉的，因为虽然说大多数流浪汉也不会真的犯什么罪，造成什么危险，但是总觉得帐篷和他们随地扔的垃圾有点影响美观吧。但是也有一些小部分的流浪汉人可能确实是犯罪分子，有可能会造成安全问题，然后也有可能比如说如果我们附近流浪汉变多了，那么附近的学生就有可能可以结识一些流浪汉，愿意为他们买一些比如说像酒啊这种必须要有年龄限制才能买的东西，他们自己买不到，但是托个成年人就可以来买了，那这样也会对学校的风气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我总体来说我希望不要有流浪汉扩散到我们住的地方。
流浪汉问题有多方面组成，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西雅图和包括西海岸比较一个大的原因就是政治党派的原因。西海岸长久以来一直维持左派，也就是也是流浪汉问题长时间没有解决的其中之一。政治党派短时间内或者是没有特别大的事件无法彻底改变。还有是除了改变政治党派，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就是西雅图需要对现存的规则做出什么改变才能改善流浪汉的问题？我觉得最大，我就简单分享两句吧。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说还要给他们建一些庇护所，给他们建一些设施之类的。就是如果我和他发现这个地方我待着并不舒服，他们自然就会离开。但是因为政治党派的原因，就是政治党派原因一直给他们发放一些食物啊什么的，他们生活的比较可能相对来说其他地区人还比较舒服吧，然后他们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嘛。我觉得可以就是现存的就是减缓，就是给他们不要再去建造多的一些庇护所，然后可能少发放一些食物或者物资什么呀怎么样。但是虽然这个现在没有改变，但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说他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改变。如果他们这么做应该会有一些效果。之前没有分享过的嘉宾有没有想来简单的分享一下？
我觉得改善流浪汉问题一个很重要的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给他们地址，因为之前已经有嘉宾说过流浪汉他们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是因为没有地址，那么如果给他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住所也不需要舒服，但是他们有一个地址的话，那么就可以使那些想要找工作的流浪汉至少有找工作的可能性吧。不然的话你怎么能说我是住在几几号街的绿色帐篷里面，是不可能的。那如果有一个住址的话就可以去找工作。另外的就是应该给那些流浪汉有心理治疗和戒毒的地方，但是我却看到像95%的海洛因戒毒者都会在3个月内重新染上毒瘾，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戒毒的意愿的话，那么即便逼他们从物理上把这个毒移除了身体，已经没有物理上的瘾了，他们还是会一出去就重新开始吸，并且因为身体对毒品的耐力变差了，还有很多人会一出戒毒所马上吸原来吸的量，然后却反而导致更加不好的效果，就是一时吸的太多就会死掉。 所以我觉得单单逼流浪汉进戒毒所也是没有100%的用处，而是应该请很多心理咨询师帮他们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有抑郁症啊，有些人可能有精神分裂症，就要帮他们治病，然后再给他们戒毒，尽量塑造一种积极的心态，然后才能让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
谢谢嘉宾的分享。我今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在中国有些城市也有流浪汉，但没有西雅图那么多。如果城市里没有流浪汉，这个城市会是什么样子？其实我在北京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看到过特别多的流浪汉吧，在城市里。就是在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可能稍微小一点点，比北京小一点点的城市，看到会比较少。但是，我当时看到就是说，就是因为没有流浪汉，整个街上就是人比较多，比较匆忙，也没有显得就是很脏很乱，会有这个没有很脏很乱。但是，我当时感受到就是缺失一点，就是说，大家都是差不多阶层的人，就是在这边，就好像缺了一个，就是可能介于对比吧，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城，都在这个城市里，对，缺了这个。但是我感觉没，就是流浪汉少或者是没有流浪汉的城市，还是会整体给我的感觉会比较干净，然后我会比较愿意在这个街上走的。因为像西雅图的话，我之前就很抗拒在那边走，然后就是没有必要，我不会去。但是现在，然后有现在去了，当然更频繁了，但是我也不是特别，就是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在西雅图街上走，然后我也会感到害怕吧，就是走在路上没有那么放松，没有流浪汉，首先就会比较安全，其次就会说因为比较安全，然后有很多人就愿意在这个城市生活，或者是在这个城市去在这个城市里活动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流浪汉的城市应该是就是可能会和有很多流浪汉的城市不太就很有很大的不一样。还有嘉宾最后再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如果一个城市里边是没有流浪汉的话，那肯定是周边会比较干净，然后各种环境啊那些的，然后安全系数的话呢确实也会变高，至少行人们呢在街上走的时候都会感觉比较安全一点。然后但如果说是没有流浪汉的话，那也证明啊这个城市它的那些就业那种要求也不是很高啊，可能会很多人会去吧可能。
流浪汉问题现在虽然是一个西雅图比较大的需要改善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政府可以在一个好的方向去引导的话，这个事情也会，这个问题也会慢慢的解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各位听众下周六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